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，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总不能够等同。真正觉悟了的人啊，见才能够同解。可是佛法教初学啊，那这要受过很好的教育啊。教初学什么时候？儿童的时候之后没有法子教了啊。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教人一定在孩童的时候，这就扎根了。他天真烂漫的，他能听话，你可以逼迫他塑造他的模型啊，容易。人长大了，他有他自己想法，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，那就没有法子教了。我们过去跟李老师学习的时代，老师常讲啊，真正教学是在童子20岁以前啊，这个是正规的教育。从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，这个补习教育啊，40岁以后就不能教了。那个人已经定型了，什么都随顺了，纵然他有恶意恶行，也只好随顺，不能跟他结冤仇啊。40之前呢，还可以劝导劝导，40以后不可以了。只会给人结冤仇啊，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，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啊。没有深厚善根的时候，是40以上的时候，他还会听你劝告，不能接受了。就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。你做恶，你做错事，我不敢讲你，随你去，在这个地方修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啊。古人都是经验之谈啊，所以我们对人爱护别人，特别是童年，要好好的教导他啊，这是真正的爱护啊，真正的慈悲啊。可是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困难啊，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不善的啊，所以教一个人学好啊，真的比登天还难呐。你家庭教育再好，小孩一出家门接触社会，社会是个大染缸，你说他不被污染，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啊，决定不是凡夫。凡夫说不受社会污染不可能呐啊，社会教育崩溃了，何况今天家庭教育又没有。所以 自古以来啊，东方西方讲的预言呢，我们这个时代要遭劫难，我相信，我完全肯定。啊，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预言，我看到现在社会教学的状况。啊，你看看现在年轻人，他想的是什么？啊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表现的是什么？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明白。这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啊！现在人看不出来，没有读古书啊。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就会看出来了？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啊，他们一生的经验。换句话说，增长我们的见识，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、看得深、看得广啊！我们中国人讲史实，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、常识啊。经是长学问的，是智慧、定慧呀。读历史是长见识。啊，这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呢？依据是因果。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因果报应啊。你看看几千年记载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你这个真正通达明白了，你看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业啊？他想的是什么意义，说的是什么口业啊？一举一动身业，身于三业都不善，说是来好果报。这佛经常讲无有是处啊，这个一点迷信都没有啊。啊，中外这些预言提供我们做参考，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，我们在冷眼细观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大灾难不能避免呢。啊，怎样避免呢？除非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，都能够回头断恶修善，这灾难就化解。但这个事情不可能，做不到啊。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自度，我们帮不了别人忙，要帮自己的忙。一个人回头，一个人得度；十个人回头，十个人得度。佛度有缘人呐，谁肯听佛陀的教诲，谁肯依教奉行，这个人得度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社会乱，这个社会要遭大劫难啊，我们自己很不幸遇到了这供应啊。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界未尝不是好事啊，对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，逼着我们非用功不可，非成就不可。这是好的增上缘，这逆增上缘。 啊，不处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我们的警觉性没这么高。啊，生在这个环境才知道，非成就不可，非快速成就不可。啊，慢了，慢了，一定卷入这个漩涡啊！赶紧跳出啊！啊，赶紧脱离呀！这是智慧的选择。这是真实的利益，我们才体会到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啊！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，实在讲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苦难啊！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是平等的，有人乐意接受他就得到，有人还不愿意接受，还在那里徘徊犹豫不决啊，那他得不到啊。所以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啊，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。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，遇到了就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，自己有善根能信能解，自己有福德肯干了，肯依教奉行呢，这是有福啊！啊，知道自己怎么修学，怎么样帮助别人。所以无论跟什么人相处，跟一切众生相处，决定不能够违背六合六度啊！六合六度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和会待人啊。这个和要用佛家来看就六合，会就是六度啊，处处要学谦虚，要学忍让，不能跟人相争啊！现在社会提倡一切竞争，这两个字太可怕了。我们听到这个音声，看到这两个字，感到恐惧。啊，彼此互相竞争，互相不忍让，这个世界走向毁灭啊！所以这种名词在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《感应篇》从第69节啊，诚挚作威，路人求胜，到75节。成为破戏纵夫杀伤，这一段是刚强之物，第一阶的我们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，小注里头啊，一开端给我们提出四个字：正直和会。这四个字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如跟佛都 都讲发菩提心。菩提心，世尊在《观经》里面讲的至诚心，身心回向发愿心，《齐心论》里面所说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我们把经论呢合起来看，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。正直律己，这个正就是正心。啊，正心、直心呢、啊。和会待人就是大悲心，就是回向发愿心啊。所以我们仔细读诵体会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，他们说的言语不相同，意思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事法跟佛法很容易会通啊，事法跟事法也没有障碍啊。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，真理的确只有一个。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，称之为心性，其他宗教里面称之为真神，称之为真主啊，起作用广大而没有边际啊，所以才能够啊普度一切众生啊，度就协助的意思，教导的意思，帮助的意思，服务的意思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着眼，从这个地方去修学，这是大乘教下祖师大德常常勉励人从根本修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一个概念啊，是一个观念，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、人生观啊，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，对于宇宙的看法，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。那么在佛法有些时候说与性德相应的，这是正法。如果与性德相违背，这法就是邪法。但是要知道，邪法跟正法都不利自性，所以说邪正不二啊。啊，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没有的，这的确是高一个层次了。啊，邪正在心性上讲是不二， 在现象上讲也是不二，念头上有差别，感受上有差别啊，但是这种差别仅限于凡夫有，迷的人有，智的人没有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依据这个道理，我们才有正觉啊，在向上提升呢，在正等正觉啊，你的思想纯正啊，见解正确，你的行为自自然然，就如同诸佛菩萨一样，我们总结佛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啊，枢纽的纲领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，自自然然就相应了，怎么会有恶念，怎么会有恶行呢？啊，逞强好胜，作威作福，总以为自己在别人之上，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，念头错了啊！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行为也错了啊！这个一段里面，这是刚强之握，这两句是总纲啊。下面呢，举几个例子来说。啊，我们从这些例子举一反三，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啊。拜人苗家了，是我们没做啊，这是破坏农夫的一些庄稼啊，但是以此类推啊，凡是破坏别人生活方面的物质受用方面的，都属于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的引申啊。住在都市里面，工作的方式很多啊，从事于政府方面部门服务的啊，拿薪水过日子，靠这个生活啊。除此之外，有经商的，有做工的啊，他们有他们谋生的方法，你去障碍他，你去破坏他啊，使他丢了饭碗，失去工作了，或者是他工作待遇降低了，都是属于这一类啊。第二句，破人婚姻啊，这个里面就包含着破坏别人家庭的和睦
啊，诸佛菩萨决定是促成这个家庭，相亲相爱，互助互作，成人之美呀，而不成人之恶。啊，无论在哪一个宗教，对于家庭都非常重视啊。啊，佛法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的科目，孝亲真事，几乎所有宗教里面的圣贤教人都没有例外的，啊，都是从孝敬教起的。啊，佛家讲孝亲真事，把孝亲摆在第一了，尊师摆在第二，其他宗教里把敬神摆在第一，孝亲摆在第二，没有不重视的。啊，这是佛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。佛法是私道，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没有孝，没有孝亲，不可能有尊敬师长。这是合乎逻辑的。中国人讲啊，合乎天理人情的。但是宗教一般的时候啊，要尊奉一个神，肯定神是造物主，神主宰一切，所以把敬神摆在第一，啊，一切仰赖于神，在佛法讲啊，叫他力法门呐。佛法的修行正果靠自力，不靠他力，啊，唯独在净土中，啊，与密宗啊，这所讲的二力法门，虽然是二力，二力就是靠自己，也靠他，啊，二力里面呢，还是以自力为第一。那么这个是跟一般宗教观念上不相同的，啊，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才得到佛菩萨为一生的加持。你自己要不用功夫，要想得到佛菩萨为一生加持，是办不到的。啊，这个我们现在仔细想想。合理啊，合情合理啊，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，佛对我们加持是一份，我们有两份功夫，佛加持两份，我们有十分的功夫，佛的加持是十分。这个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，不是完全仰赖于神明的。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是教诲，教导我们呢。啊，譬如世间人呢，想求财富，佛教给我们生财之道，啊，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财富啊，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， 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都讲给你听了。啊，这个理论呢通达明白了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肯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去修复，果报就现前了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！啊，你要想丰收啊，佛教你怎样去种植啊，你就会有丰收啊。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。那么一般这个宗教里面呢所说的完全要靠神的赐予，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啊，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予真正的意思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，就怕错会了意思，以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，完全靠神的赐予，一切都仰赖于神，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靠救济过日子啊，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靠别人救济啊。佛教导我们的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，古圣先贤他们的意思不错，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了。我们看许多宗教徒错会了神的意思，再回头看看自己，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。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大经大论里面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不能解。问题出在没有人教导啊，我们读经凭凡夫的知见啊，凭自己的想法，往往把经典意思想错了，曲解了啊。所以佛才说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啊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么对于日常生活的教训，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，确实有些宗教啊说得真好，说得非常详细啊。像伊斯兰教啊，佛教里面也有，但是佛教啊是世尊多半教导啊出家人啊，出家人的戒律威仪也说得很详细啊。但是这一部分呢现在大家都疏忽了，没人学习了啊。不要说太繁杂的，最简单的沙弥律仪，十条戒律，二十四门威仪，今天去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去学习的人没有了，所以今天佛教在行门上讲不如其他宗教，我们比不上天主教，比不上伊斯兰教啊，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 依旧在讲求，依旧在奉行啊。我们经典反而变成是只是在经论上啊谈谈这些道理，不切实际。第一次李会长从中国回来，带来了不少各个宗教的书籍啊。昨天他拿了一些给我看，我在里面看到两册精装本很厚的书啊，伊斯兰教的，要用中国话来讲，仪礼、日常生活规范啊。啊，我看到一开端的时候，教你洗脸怎么洗法，啊，洗澡怎么洗法，你看看人家注重生活教育啊。那怎么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有，不是没有。虽有啊，在大藏经里面没人去翻了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们要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多看看，多研究研究，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，我们落在其他宗教之后啊。啊，那么当然有些人说，哎，这些是细行小事啊，细行不能疏忽啊，疏忽细行往往障碍你的大德啊。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们不能做到？我们今天要学习学人家的长处，改正自己的缺点。这一点一定要重视啊！中国这个宗教局啊，宗教出版社确实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好东西，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。可是我现在呀，在考虑，同学们现在这个东西能不能看？啊，看了，怕扰乱大家的定慧。啊，这些东西学习在什么时候呢？开悟之后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要求的先成就根本智，先成就自己的戒定慧，慧开了通通可以看可以接触啊，成就我们的厚德智。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，对自行化他有真实的利益啊。换一句说，厚德智是生活的智慧，是处世待人接物的智慧啊。但是一定先有根本智啊。根本智是什么呢？根本智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我们讲的这五个心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根本之啊。所以加紧的培养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李会长回来昨天晚上给我谈到明山老和尚的几句话，我听着 也很难过。啊，现在托拉的身体不好，啊，从我在北京跟他见面之后，李居士告诉我，啊，最近这个身体没有进步，我们很担忧啊。明山老法师就主持上海玉佛寺具行法师的神座之后啊，就进了医院。年岁太大了，太劳碌了，啊，在医院的特别跃进，李牧云就是很感叹的告诉他，啊，如果破劳走了，再没有第二个破劳了。然后讲到他这么大年纪了，到处还传戒，到处奔波，啊，这么大年龄生病的还要入医院干什么？念佛求往生就好了，啊，这他说的，他说我今天还是要入院，希望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，帮助后续，大慈大悲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些老人慈悲到基础，对我们非常爱护，我们也能体会到。啊，要认真努力的学习，知恩报恩。啊，他们确实风烛残年，随时都会走的。啊，这些人住世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啊，我们在他福荫之下了。啊，有好的环境呢来休息。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，发愿续佛慧命，接替他们度化众生的重担，我们要发心的。啊，感应篇是行经，啊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他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。啊，不像沙弥律仪，啊，这个伊斯兰天主教他们的生活规范讲的那么详细。可是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住了，读这些生活规范呢就非常欢喜，自自然然羡慕，自自然然想去做，而不是别人勉强的去做，不是别人劝你去做，你自己就很想去做了。啊，所以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现场有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同学，有来自台湾的同学，这个聚会非常的难得。这一次李会长从中国回来，现在大家都意识到 出家人担负起弘法利生的使命，德行的修养非常重要。这个工作要从哪里落实？过去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有所谓精神教育啊，每一天早晨升旗啊，校长老师训话，内容啊就教导我们怎样做人。我们对于做人的道理、处事的道理啊，从每天啊老师的开导熏陶这个地方得到一些。现前我们四中同修聚集在一块，每一天早晨我们半个小时的聚会，目的也在此，而这半个小时非常重要。